好，我们开始今天的聚会。上一次上一堂呢，我们讲到平安那个问题，从外面的环境影响到我们里面的平安，我们里面的情况也影响到我们里面的平安。希望今天呢，大家带着神的平安回去啊，能够找着神的平安。那我们在开启之前呢，我们先听一首的诗歌，要预备好我们的心，能够安静我们的心，能够进入神的平安。我心灵得安宁，
流血救赎我。
这首诗歌呢，写给基督徒，他失去一切，并且失去了他四个的女儿，然后他回到他女儿淹死的地方，写出这首的诗歌，他心灵能够得到安宁，不是因为他没有遇见困难，他心灵的安宁，因为他知道他的罪已经给基督已经给他担当，他知道主为看顾他，主为照顾他，主为带领他，所以他能够心灵里面的安宁。诗篇46篇一节我们一起读好吗？一二三，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好，我们现在呢来唱一首诗歌，就是像长江大河，神的平安就好像一个长江大河一样，能够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腹中，能够好像活水一样涌流哈。我们听到这音乐，我们就一起唱哈。第一节我们唱两次哈，听到音乐我们就开始唱哈。One 好，以下是讲道时间，请林总基先生。
弟兄姐妹朋友平安，平安都平安，平安。今天就是要跟大家分享平安，题目是平安何处寻。那林太太上一课跟刚才都给我们讲到平安很重要，要讲到呢，他讲的是现代很多真人真事我呢喜欢讲故事，喜欢不喜欢？你们喜欢，我是老人家，所以我喜欢讲古老的故事。他比我年轻多了，所以跟你们讲的是现代的故事。我们先来读几节经文好不好？几节经文从约翰福音第20:19-21，我们一起读，括号你们的不用读我们一起读好不好？1、2、3，那日晚上门徒在这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么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还有一节，过了8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好，我们做一个简单祷告。我们感谢主，因为你把平安留下给我们这些本来没有平安的人。主，我们虽然过去不认识你，现在可能对你的认识也是非常有限，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你把平安，就是你自己的平安，留给世界上愿意信靠你的人。所以我们今天能平安的在这个地方聚会，能平安的来唱诗，来思考你给我们这一切美好，我们感谢主的恩典。愿主的大平安临到我们众人不单是外面的景况如何可以影响我们，但是我们里面有从主来的平安，以致我们可以面对各样大小的事情。主，我们需要你，因为离开你我们都不能做什么。所以求主这个时间借着圣灵亲自的向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来说话，你打开我们的心灵，打开我们的心门，让你的话进到我们里面，让你的话成为我们平安的把握。主，仰望你施恩给这个聚会，把讲的人恭敬的交上，求主的宝血洁净，用他的无用的人来把你的恩言来讲出，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你面前一同的蒙恩，一同的得到从主来的平安。我们也把一切的荣耀颂赞尊贵权柄都归给我们三一的真神，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刚才我们读了几节经文，如果你有留意，我已经把那个平安三次来用红色的来显出来。主耶稣在复活以后，大家知道了，耶稣钉十字架为人舍命在十字架上，然后呢第三天就复活了。圣经说那日就是7日的第一日，就是今天。星期天不是最后一天，星期天是7日的头日日所以如果你看你的卦历，很绝大部分的卦历这个星期天都是摆在第一天，所以星期一是第二天。为什么呢？星期六我们叫什么？周末。星期六叫周末，是最后一天，所以星期六是最后一天，星期天是第一天，一个礼拜第一天耶稣钉死十字架以后他复活在星期天，所以呢那日的晚上门徒在他们所在的地方因为怕犹太人来捉拿他们，来逼迫他们，他们门都关上， 但是耶稣复活的身体啊，门关上他都能进来啊，他是神嘛，所以他进来，进来第一句话跟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啊，门徒呢就喜乐，听见这些话，他们就喜乐。然后耶稣又在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然后呢，啊，他有责任交给那些门徒，要差遣他们。他说：“天父怎么差遣我到世界上来，把这个平安带来，把这个福音带来，所以我现在也差遣你们啊，每一个信靠他的人也去把这个平安来传递。”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讲平安。然后过了八天，一个礼拜以后啊，门徒又在屋里面，因为上一次有一个人叫多马，其中一个门徒啊，他不在其中啊，然后这次耶稣又在显现在他们当中，也在说愿你们平安。所以在短短几节经文里面讲了三次愿你们平安啊，这个就是神要我们得到的。平安是什么？英文就一个字啊，平安或是和平啊。但是呢，犹太人呢叫 shalom。你知道我们中国人见面说什么？吃了没有？啊，你们吃了没有？还没有，待会请你们吃饭，是不是？我们中国人最挂念的就是吃过没有？我想这个有原因的，可能那个年代，特别我父母那个年代。能吃得饱啊是很重要的，不一定能吃得饱，不一定有的吃。现在我们在座有一些年轻人，有一些青少年，你们没有这个难处啊，你们要吃多少都有啊，而且打开冰箱里面都有吃不完的东西，而且呢经常要把一些扔掉，因为太多太丰富。但是在我们上一代古代啊，能不能吃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但是犹太人呢，他不是关心这个事情，犹太人关心是平安不平安。所以见面的时候 shalom 啊，就是平安啊，希望你们平安。在中东一带亚拉伯人他们也叫色兰，也是平安的意思啊。所以在中东大家知道阿拉伯人他们也是，这个是最重要，他们认为平安是最重要。那我们中国人其实也讲到平安啊，中国人平安也是很重要。如果没有平安，你可以有很多东西，但是没有平安啊，那你还是生活得很苦啊。但是当你有平安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我们过年的时候看见人家是不是啊，贴这些东西都要平安啊，要出入要平安。要现在我看见有一些人这个车行万里路，人车保平安，开车也要平安啊，因为不平安的话出事就麻烦了啊，出入要平安。然后呢很多很多是我们追求要有平安。那是不是贴了这些东西就平安呢？啊，不是，有人说不是啊。所以呢我们有人出门，我们说要怎么样，旅途要平安啊，然后呢希望你回家一路平安啊，一路平安，然后呢四季都要平安，不单是现在平安啊，冬天也要平安，特别冬天要下雨下雪的时候啊，开车特别要小心，都要平安啊。然后我们最好就是富贵要平安，这个是最理想的，是吧？不单有平安，而且有富贵啊，有钱，有很多东西啊。所以因为我们中国人认为呢，平安是什么？平安是福，所以你要不要福啊？要不要福啊？都要啊，平安就是福。所以呢很多的做生意的人呢，他们就想了啊，用平安来做招牌了。这个平安糕我没用过，但是它保证正货而且呢买食如果买一包呢，他就免费给你邮，然后呢假的要赔你十倍投资做证券，买这个证券啊，股票啊要平安，对不对？平安枕头要平安，纸巾盒要平安的，信用卡 还有平安银行啊。为什么要用平安？因为人追求平安嘛，因为我们想每一件事都平安嘛，对不对？除了出入要平安，开车要平安啊，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所接触的东西我们都希望能得到平安，这个所以平安是那么重要啊。所以我们中国人其实不单是中东的人，不单是以色列人，他们需要沙龙，需要色兰，需要平安，我们都需要。那到底平安是什么？是不是刚才说那些就是平安呢？刚才说那些都是平安，但是平安更有一个更深的层次。在圣经里面讲的平安呢这个内容更丰富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平安是代表完全、完美、完全。你希望不希望有完全的东西你希望不希望有自由？我们都向往，对不对？你不喜欢给人家关起来，那个就失去了自由，对不对？你喜欢不喜欢你做的东西都能成功，都能实现，对吧？你喜欢不喜欢有健康的身体？我们说健康就是财富，是不是啊？所以如果你没有健康，你可以有很多钱，但是如果你没有健康，你很难享用你所辛辛苦苦赚回来的钱。所以健康很重要。健康呢也是和谐，你喜欢跟人家打架呢，还是喜欢平安相处呢？小孩子呢很多时候喜欢打架，所以就失去了和谐啊。我小的时候也打架，人家欺负我我就还手，对不对啊？但是呢，当你的朋友你跟他谈得来的就不打架，就和谐我们很多事情可以一起去做，玩可以一起玩吃饭可以一起去吃，对不对？所以学习的时候一起学习就带来和谐。那平安呢，在圣经里面也包括繁荣也包括呢安全包括了成功，包括了胜利，包括了幸福，这些要不要？都要，这些都包在平安里面。那再具体的说，平安呢还有什么呢？平安呢还有满足感。你有没有满足感？你做的事情很满意，做得很好，你的功课做得很好，所以你很满意，老师也很满意给你很高的那个分数那个 grading 都给你 A plus， 那你很满意，对不对？很满足，老师也满足。有没有安全感？对不对刚才我们上一课看见那些风灾，如果你住在那个地方，我想你就没有安全感了。在那个时候那么大的风，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把你的房子给吹塌了，吹走了，对不对？安全感很重要。整体性一个没有扰乱没有战争等等，这些都包在平安里面。所以平安在圣经里面的定义是非常广、非常非常丰富的，不单是你口里面说一句出入平安一路平安回家平安那么简单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所有刚才那些东西都是我们渴望、我们追求、我们希望得到或是不希望有的扰乱或是战争等等。所以平安的含义非常的广，非常的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跟我们息息相关。但是为什么没有平安？为什么没有平安为什么没有平安？这个权杖在西方社会这个代表什么？权柄，代表权力、权柄然后呢在你我的追求当中我们希望有很多金、很多银，有很多的这些女士们特别喜欢的首饰这些要不要？喜欢不喜欢这些都是我们追求的东西。我们追求权柄、追求金钱、追求财富这些让我们失去了平安。在历史里面，中国历史里面 有一个很有名的战争叫赤壁之战，那个时候大概在汉末汉朝东汉的末朝，大概在两百年主后两百年左右，在圣经的历史里面，当时是教会受逼迫的时候，也是这个修道主义兴起的时候。但是在我们中国有一场很有名的赤壁之战，赤壁之战呢，这个曹操大领他的大军南下，从北南下，然后呢，这个绿色的这个是不是绿色？这个呢就是刘备，刘备呢他也带领大军，但是呢打不过这个曹操的军队，所以他就走了，刘备的军。然后呢，关羽，一会儿我给你看关羽是怎么样，关文祥他呢就从汉水带兵来支援，然后就来到夏口，然后再去樊口那个地方，然后呢从这边周瑜的军队联合，然后呢一起再来到这个地方叫乌林和赤壁，这个地方就长江，这个条是长江长江，刚才我们唱诗也唱了长江大河，中国的古代的历史都是在发生在长江和大河黄河两岸。所以来到这个地方，这个曹操的军队在乌林，然后呢这个联军就是孙权还有这个刘备他们的大军在这里，就在河的两边。终于发生什么事情终于呢有一个很出名的叫火烧连环船，因为曹操的船队在这边呢挨得很近，一条靠一条都，然后呢他们就在这个地方假投降，然后就开得很近的时候就换火烧船所以火烧连环船这个地方呢曹操的兵就大败呢就逃往北回去，从此呢就三国鼎立的这种的局面就出现这个曹操他就在北边，然后呢刘备就退到蜀国西川西蜀，然后呢刘关张大家都很熟了刘关张桃园结义刘就是刘备，关就是关羽，关云翔张就是张飞他们都是勇猛的那个 general 这个将军，然后呢当然周瑜他们就在这边，所以就三国鼎立，一直到如果没记错大概270年260多年这个司马炎就把这三个统一起来，就成立了我们的晋朝。所以在历史上有这么一个伟大的赤壁之战，当这个就是赤壁看得不清楚，下一张可能清楚一点宋朝苏东坡去到这个地方，大概800多年以后，苏东坡他被贬，王安石政变政改他不被接受，然后呢他就被贬呢，来到这个地方呢，他就想起当年刚才说那个赤壁之战他就说什么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卷起千堆雪，是不是故垒西边 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是不是？我广东话比较灵，普通话我又想。我是喜欢古文的，诗词我都背了很多的，虽然我现在老了，但是呢那些还在我那个hard drive里面。所以呢年轻人你把它背了啊，特别背圣经呢一生受用。你想我当年像你们那么小，我小学毕业的时候就看中国四大名著，小学毕业那个夏天我就看中国四大名著，知道中国四大名著啊，这个最喜欢看的西游记啦，因为那个神话，对不对啊？然后呢水浒传啊，108个好汉啊，然后呢讲到这里三国演义啊，是不是啊？罗贯中讲的三国演义，说罗贯中他写三国演义的时候他也讲到什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你想想，滚滚长江东来的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怎么样，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你看我小学读的，我不骗你的，第一回这个三国演义一开头就讲到这个事情啊，这里有人说是这个地方赤壁啊，有人说这个地方，反正是在长江啊。三国演义真的我能记得的，然后呢白发渔樵江沮丧，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你看多厉害，那个时候三国演义的时候，三国的时代那个打得多精彩的时候啊。但是后来这个去了元朝，刚才我们讲的苏东坡是宋朝的诗词人啊，唐朝就是唐诗，宋朝就词吧，唐诗宋词，然后元曲，对不对啊？他们都讲到这些伟大的事业，三国的时候那些英雄人物，你打我，我打他，打来打去，我小的时候看得很精彩，看到饭都不吃没有问题，妈妈老叫我吃饭，我说待会你们先吃，很紧张，打得很精彩。那个年代没有动画，也没有电视，也没有 PowerPoint， 什么都没有，完全是文字上，但是你都看得出当时打得很精彩，打得落花流水，打得你死我活啊。所以呢我们小的时候都喜欢看这些，但是怎么样，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你再厉害再伟大再有权柄，要怎么样，都成为历史的啊，已经是过了800年以后啊，去到苏东坡的时候，他都觉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所以来到罗贯中写三国演义写得那么精彩，他也是讲到这个事情啊。刚才我背给大家听，真是在那个三国演义临江仙啊，第一回就讲到这个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沮丧，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所以你打得那么厉害，打那么精彩，为了争什么？为了争权嘛，为了争地盘嘛，为了做皇帝，对不对？所以才打得那么精彩。其实我们人生追求就这几个东西，《红楼梦》，清朝，来到清朝写《红楼梦》说什么啊？这个十二金钗，《红楼梦》大家如果有读过，世人都晓神仙好，怎么样，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江上在何方，方从一堆草没了。你再有功再有名再有本事怎么样， 方种一堆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是金银忘不了，要不要你们不要都给我。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娇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对不对？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儿孙忘不了。我们在座的也有一些有儿有孙，儿孙忘不了，怎么样？妻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啊？讲到功名，讲到经营，讲到爱情，讲到儿孙，大概也就是我们人生基本的舍照。我们就是为了这些而活，我们就是基本上为了这些而活，程度不一样。有的人比较在世界上立功立德有名气，有的像我直至无门啊，有的有很多钱财财富，那要怎么样呢？死了就一堆芳草埋没了，是不是？我们的人生就是那么啊，你打来打去，你拼命打拼，在世界上赚很多的财富，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不是你晚上睡觉那么简单，是永远都不睁开眼的那个意思啊。所以我们来来去去看历史，中国历史是这样，世界历史要怎么样？世界上我查了一下，世界上也是发生很多的战争，在人类历史当中啊，最近的有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啊，然后呢我们这个是我们祖国的东西啊，放在哪里我忘了，但是是祖国的。世界上最惨烈的十个战争，第二次大战啊，这个是笼统的数字，死了6000万人。因为光犹太人给希特勒就杀了600万的犹太人啊，所以第二战死了6000万人。蒙古征战5300万人，太平天国4400万，第一次大战4000万人，这些人都是死的啊。三个刚才我们讲了三个演义，死了多少人？3800万人，在那个年代没有现在那么多人的，你要想死的人真的不少了，3800万人。然后呢，西班牙征服美洲3400万人，清朝征战2500万，安史之乱也是我们中国的2200万，帖木儿东征土耳其1200万，国共内战，国共内战大家明白了啊，就是800万人。如果你有留意这十个世界上最惨烈的战争，有一半是中国，你说中国厉害不厉害啊？我们中国人华人啊，很多海员喜欢说我们是华人啊。这世界上最惨烈的十个战争，有五个发生在我们这个中国啊。刚才说从底数起来，国共、安史、清朝，然后呢再回到刚才那个三国、太平天国，这些都是中国的发生的啊，其他的我们不算是我们。所以你看这十个最惨烈的战争，我们中国占了一半。那你说我们中国人是爱好和平，但是和平不和平啊？和平不和平啊？有天灾，刚才我们看到上一课看到很多天灾，有水灾，有风灾，有火灾啊，我们这个内陆还在烧呢，但是呢在历史上人祸也不少，特别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带来的祸患也不少。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底下，你说有没有平安？你说有没有平安？啊，有天灾，这个让我们失去平安；有人祸，又失去了家园，失去了平安，然后我们心灵里面也没有平安啊。所以平安从哪来？从安，平安从哪来？从安，平安从神来。约伯记有一句话，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如果你认识上帝，认识这一位宇宙的真神，你就能得到平安，然后呢福气也临到你啊。这个是不是神？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拜金牛犊，他让这个金牛做一个金牛来拜，他以为这个就是神。然后呢，刚才我讲到三个演义里面有一个关羽，就是这个啊，关云长关公，然后有一些说千手佛，还有一些观音啊，还有这个啊笑佛等等，这些是不是神啊？都不是神。但是很多人就拜这些，其实所有这些都是人造的，对不对？人造出来，然后人自己去拜啊。所以我们要认识真神，真神说我就是我，是不是？英文是 I am who I am 啊。我们翻译中文圣经的人很有智慧，他不是说我就是我，我就是我什么意思？我都不能理解啊，很自我啊。我们年轻人就是 I am who I am， 我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呢，中文翻译圣经的人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啊，自由拥有。你读创世纪第一句话，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就神是自由拥有的啊，不是被造的，不是后来的啊。所以英文翻成 I am who I am， 这个是永远的现在时。我们有过去，有今天，有未来，对不对啊？过去是昨天，就是过去了。今天 today， 我们是 I am here， 今天我在这里。 I was there， 昨天我在那里，对不对啊？明天 I will be， 我可能在某一个地方。我们有时空的限制，但是神说我是自由拥有的， I am who I am， 我永远都是现在的。他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永远都活在现在。所以我们这个神他是这样的一位神，他是永恒的神，他是创造主。刚才读了圣经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天地万物的来源是怎么样？神创造，所以他是创造的这一位主宰。然后呢，他是自我存在，不是被造的。我们都是有妈妈生的，但是呢这一位神他是自我存在，不是被造的。然后呢他是有位格，他是一个 person， 你是一个 person， 我是一个 person， 我们是可以沟通的，我们是可以谈话，我有我的性格，你有你的爱好，对不对？我们是一个 person， 我们不是对一堆东西来讲话，也不是对空气讲话。我们祷告的时候是对这一位有位格的神，他是一个 person， 一个 person 呢，他就有喜怒哀乐，对不对？耶稣他也有喜怒哀乐的，你知道吗？耶稣被引到旷野的时候，他四十昼夜没吃饭，然后呢魔鬼就来引诱他，你把石头变成食物啊，他会肚子饿的啊。耶稣去到雅各井旁，跟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谈到，向他要水，他会口干的，像你像我会喝水的啊。耶稣呢会哭的，圣经最短一句话叫耶稣哭了啊，英文只有两个字 Jesus wept。 你会不会哭？你相信的时候你也会流眼泪，你也会哭。所以耶稣也会的，因为他是有位格的，他是一个 person， 他是一个有位格的神，所以他有感情的，他感情非常丰富的，他会吃会喝会睡啊。当他疲倦的时候，门徒在面对风浪，在这个跟风浪奋斗的时候，耶稣在船上睡着了，因为他太累了，他要讲道，他到处去奔跑， 把天国的真理啊来到处宣扬的时候，他也会累的，所以他是一个 person 有位格的，他是无所不知的啊，你心里面想什么他都知道，你口嘴巴没说，但心里想的东西他都能知道，因为他是神。然后呢，他也无所不在，今天你在温哥华向他祷告，他听见。你什么时候回国，回到上海，你向他祷告，他听见不听见？因为他是无所不在的。我们是受时空的限制，今天你坐在这里，你就不在国内。你什么时候回国？像晶晶，他前两个月回三个月啊，回到青岛，他就不在温哥华，我们就三个月不能见他。他们一家为什么呢？我们受时空的限制，但神不受限制啊！无论你到哪里，你向他祷告，他都能听见啊，他都在那个地方，而且他是无所不能，有没有一个东西他不能做的？整个宇宙万物都是他创造，所以他无所不能啊！而且呢，他是永恒不变的。我们的神，我只是点出他其中几个重点啊，关于神的属性太多太多太多啊！如果你有兴趣啊，你来查经班啊，我们可以更多的来了解，更多的来认识这一位永恒的神，他是怎么一位神啊？这是最基本、最普遍他的，我们叫属性，他的 attribute 啊，这个就是神。所以我们所敬拜的不是刚才那些看得见人造出来的东西来拜拜，我们这一位神是永恒的神，是创造者啊，他是自我存在，他是有位格的，他会跟你谈话的，你可以跟他谈话的，你可以透过祷告把你心里的话跟他讲，他能听得懂，他也会对你有回应的，他也会给你有指引的，因为他是一个 person 啊，你跟你的好朋友谈心啊，他会给你建议，他会跟你说话，他会表达他对你的关心，对你的爱。我们这一位神也是一样，然后呢，没有一个东西他不知道，你心里面所想他都知道，你去到哪里向他祷告他都能听见，也没有一个东西他不能做。圣经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凡事就是 everything， 所有事他都能做，因为他是全能的神。这个宇宙那么伟大，我昨天在网上看到一个消息啊，有一颗在银河系以外的一颗星在分裂死了，如果要来到我们这里，根据现在的科学，他们说不用担心，还有两个 billion 才来到我们这里。两个 billion 你在不在？两billion就是二十一年以后啊，20年以后我可能都不在这里，是不是？所以呢，我们人是非常有限，在这个宇宙，这个伟大的宇宙当中，我们实在像尘土那么微小啊。但是神是永恒的神，是不变的神，这么伟大的神啊。耶稣对一个犯罪的女人说，你平平安安回去吧。当这个女人来到耶稣那里，她知罪，她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她来耶稣那里，她知道耶稣能救她所以她就来亲近耶稣，用香膏来摸耶稣。然后呢，耶稣就对她说，你的信救了你，你可以平平安安回去。今天如果你信耶稣，他也可以跟你说，你的信救了你，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啊。另外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血漏的女人，来到耶稣那里，她摸一下耶稣的衣裳，她以为耶稣不知道，耶稣感觉到有能力从她身上出去，她就问谁摸我。门徒说，哎呀夫子，谁摸你，这么多人拥拥挤挤，当然有人可能碰到你。他说不是，我感觉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那个女人 就会出来，承认是他摸的。耶稣就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你有信心，神就能救你，你就能平平安安的回去。在约翰福音，当耶稣快要离开世界，快要钉十字架的时候，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耶稣快要钉十字架，他们所尊敬的、所相信的、所跟随的夫子，那么有能力，那么伟大，行了很多神迹奇事啊，能甚至叫死人复活，门徒都看见，跟着他三年多的时间，渐渐耶稣说，我要快走了，我要上十字架，我要回天家了。但是他离开以前，他知道门徒很担忧，门徒会失去了平安，门徒就心里没底了，父子走了我们怎么办，是不是啊？所以耶稣知道他们的困难，所以就对他们说，我把我的平安留给你们，我的平安不是世界上你能找得到，世界说刚才我们贴的 那些东西都不能叫你有真平安，除非你要从耶稣来的平安，耶稣来的平安是真平安。他说，我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啊，所以你们心里不用忧愁，也不用胆怯啊。耶稣说，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界上你们可能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世界。这个是耶稣亲口说的话。我们在世界上都有苦难啊，有的时候会遇到风灾，我们内陆地方现在就遇到火灾，很多家园我看了就给烧了啊，那个火越烧越近，然后就要他们就要离开家园，回来就一堆烧焦的那个灰啊，连草都没了，连一堆荒草都没有啊，草都没有，草都烧尽，那家园尽失。你说我们现在生活在地陆平原，这个叫 Lower Mainland， 我们很平安，火没烧到这边来。你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一场地震吗？你知道我们是生活在地震带，随时都可以来一场很厉害的地震。你有没有平安？地震发生你怎么样？就是你不死，你的家、你的房子可能也就塌了，那你怎么办？有没有平安？所以我们把我们的平安寄托在物质上，在这个世界上，其实都不平安，其实都不平安，都不完全的安全。刚才说了，平安其中一个的包含的就是安全感，有没有安全感？如果你每天在想什么时候这个地方地震，那你睡也睡不着，吃也吃不下，那你减肥就最好的方法，是不是啊？我们如果想到那么多，要风灾，要水灾，要火灾，然后要地震，这些你晚上还能睡得着啊？如果做父母的，将来孩子怎么样，现在学校的教育那么的我们叫 liberal 啊，那么的开放，什么都可以啊。你的孩子将来学什么，你要好好的留意，他们上学学很多很多啊，不但是违背圣经，甚至违背我们中国人的道德观念，不但是违背圣经，这个不用说了，我们中国人的道德标准他都违背的啊，很少的叫他们同性恋啊、同性婚姻啊，啊，这些都可以的，很少的，小学已经开始教了，教性教育了，他们，你知道不知道？你做父母，你担忧不担忧？有没有平安？啊，你的平安从哪来？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对他们说什么？愿你们平安。所以我们如果要真平安，除非你到耶稣的面前， 你到他面前，他无论钉十字架以前，钉十字架复活以后，他都把平安留给世人，留给愿意信靠他的人，你都能得到真的平安。平安不是受外在的环境所影响，是你里面心灵里面有没有真正的平安。如果你信靠耶稣基督，信靠主，你就可以有这一份的平安。这个平安不是世界上能给你的，也不能夺走的，因为这个是从神来的平安，从耶稣基督所赐给你的平安。所以当我们说平安，平安都希望有平安，都希望渴望有平安，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何等渴望每一天都平平安安的度过啊！当然除了外在的因素，还有里面你有没有平安。如果你要里面有平安，很简单啊，我把它越来越简单啊，就是你要认罪悔改啊。圣经清楚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不是我说的，圣经的话，神的话语，在约翰一书讲得很清楚。刚才我们讲到看那个华新牧师，明年他会来，明年他会来问过我来讲道。所以呢，如果你愿意亲自看见刚才那位叫华新，在美国海外校园的总干事，他明年会来你想亲自看看他的庐山真面目，想亲自的听他讲道，明年这个时间吧，大概他会来。所以如果你肯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我们虽然经常失信，你怎么会失信呢？你有没有失信预言呢？你有没有答应过人然后呢就忘了啊？上个礼拜你答应给我带一本书，今天你就忘带了，那你就失信了，对不对？上个礼拜你答应给我很多钱，回家一想不对，我就不给了，那你就失信了。你忘记了你也失信了，你答应了吗？你答应给我带一本书没给我带，你就失信了，对不对？你答应给我很多钱，你今天没带来，你也失信于我了，是不是？回去你后悔了，或许回去一想，其实我想给，但是我没有能力，没那么多钱，所以你也做不来了，你也失信了。我们很多时候我也失信于人，但是神是有信实的，他答应你没有一个是做不到，因为他是信实。甚至我们失信他都不能失信，因为他是信实的，常信真实的神，他不能失信于自己。他是公义的，有罪一定要罚的，没有我们一般人说一只眼开一只眼闭，装看不见就算了，不行的。你有罪他一定要追讨你的罪，你有没有罪啊？我们有没有？我跟很多人谈的，他们说没有啊，我没做什么大坏事，我是好人呢。我说你们都是挺好的人，但是你不是没有罪的人啊，你是好人，不是，但是不是完美的人。有没有人敢举手说我100分？举手。我每一件事都按照我的良心来做的，有没有？你按着你的良心来做就埋没你的良心，有的时候啊，有没有每一件事都按你自己认为对的来做？有的时候我们知道该做好事，圣经的标准很高哦。你看见人家有需要，有需要你帮忙，你也有能力帮忙，但是你决定不帮，你已经犯了罪了，你已经犯了罪。你看见人家有需要，你也能做得到，你不帮，你已经犯罪。这个是神的标准，不是你我的标准。当然你心里面还有诡诈啦，啊，还有贪心啦，有没有？有没有骄傲？这些在神眼中都是罪，不一定要行出来的罪行才是罪。你心里面有很多贪心的，很多仇恨啊，很多妒忌啊，看见人家成功 你不怎么样，你心里就妒忌了。那个人跟你一起干活，他升得比你快，钱拿得多，你心里怎么样？妒忌了，有没有？人家比你有成就，你妒忌，人家的运气，你们说好，你不如他，你就妒忌，你就心里就不平衡，你就失去了平安。但是我们的神是信实，是公义，如果你肯认自己的罪，他必要赦免，必要洗净。圣经的话，神自己说的。在诗篇里面，大卫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他不单是一个皇帝啊，他也是一个会写诗的人。他说，当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你的手就是神的手，就在我身上沉重啊，白天黑夜啊，我都感觉到我很辛苦。当我不肯认罪的时候啊，我就好像受了很大的压力，我很沉重，我担不起，我的精力耗尽，如同夏天那么干旱。这个是大卫他的经历。他犯了罪，他闭口不认罪的时候，他知道神一直在追讨他的罪，他觉得很沉重。但是呢，当他来到神的面前，承认我的罪，承认我的过犯，他就赦免我的罪恶。大卫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当他知道自己犯罪的时候，他需要来到神面前来认罪，来悔改，来把自己的罪承认啊，不隐瞒。你可以向人隐瞒，但是你在神的面前是赤露敞开的。你每一件心里所想的，你每做的一件事，神都知道，因为他无所不知嘛。刚才我们说，所以当你来到神面前承认你的罪，承认你是一个需要帮助、需要拯救的人，神就会赦免我们的罪恶。罗马书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你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怎么样？就必得救。你只要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不是那些偶像，不是那些人手所造的东西，乃是这一位伟大的神，这一位永恒的神，这一位从古到今到将来到永恒的，他是 everlasting to everlasting， 从亘古到永远他都是神。那一位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长远活着的神。你我有一天会过去，但是神永远都存在。这么伟大的神，你来到他面前，你承认你是一个罪人，你承认耶稣基督为我钉死十字架，为我死，然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我跟国内来的朋友谈福音的时候，他们第一条还可以，他说承认耶稣为主还可以，特别是救主，你要不然救。如果我今天在路上跟陈太太讲话，他游泳很厉害的，你们年轻人都没有一个他厉害，他可以一个小时不停的游我就不可以他一下到水里面一个钟头他都不用到地的但是当你在坠海当中，你怎么样？你也一直游，游到你没有力气的时候怎么样？你就沉下去你就沉下去。但是当你知道有一位主，他爱你，他已经为你舍命在十字架上，不但舍命，死了怎么样？他从死里复活，显明他是神。我跟国内朋友他们承认耶稣挺好的，我读新约圣经读到他的讲话讲得很好，讲道讲得很好他的教训很好他的神迹也很奇妙，但是呢他们说死里复活 No way， 年轻人说不可能，他们就不信。但是死里复活不可能，确实没有一个人死了以后再复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曾经三次行神迹，就叫人从死里复活，但是那三个人现在都不在我们中间，活了以后还是怎么样？还会再死。 但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他就活到永远，他已经升到天上。所以当你相信耶稣是你的救主，相信他是从死里复活，你就可以得救，不然的话你就不能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称义就是你的罪神可以赦免掉啊，当你口里承认你就可以 得救。你口里承认耶稣是你的主，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恩主，是你的主，生命的主，然后你相信他的的确确从死里复活，而且升天活到永远，你就可以得救。今天我讲，因为看见听见打铃了，我就应该停了。你的回应是什么样，亲爱的朋友啊？你是否认识这一位宇宙的真神？是否认识耶稣就是真神？听了我讲那么多啊，你是否又得到从神来的真平安？不是人家答应你的平安，是神答应你，他把他的平安给你，你是否想要得到？你是否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你是否信靠他，让你的罪得到解决，让你心里面有从神来的平安？你是否愿意得到？希望今天你就能得到。就像我们上一首诗歌，你对他如何？他这么爱你，为你舍命在十字架上解决了你的罪，不单是你过去的罪，现在的罪，你一生的罪他都已经为你解决，在十字架上已经为你钉死，已经为你流血，已经给你还了这一笔债。只要你相信接受，你就能得到，你就能得到这个救恩，你就能有心里的真平安。你是否愿意得到？如果你向耶稣说我要，今天我就要，现在我就要，你心里面向他说我要，求主帮助我，求主救我，求主的真平安给我，那你就是一个有永生的人，你就能得到永恒的平安，你也得到永远的生命在你的心中。是否有这样的人？我希望你想一想耶稣为你所做的啊，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你对他如何？是否愿意回应他？是否愿意得到他的拯救，得到他的平安？是否愿意归向这一位宇宙的真神啊？把这个留给大家去思考，愿神赐福给大家。我们同心祷告。现在主，我们感谢你今天给我们有机会在这个安静美好的环境里面来聆听你的话，来思考人生最重要的问题，我们的平安在哪里？我们人的生命的当中到底有没有真的平安？看见天灾人祸，看见很多很多世界上你争我夺的事情，看见很多诡诈的事情，很多凶险的事情，特别人与人之间有许许多多的罪恶在当中，主啊，我们就心里害怕，我们就觉得我们没有平安。特别想到我们所生活在这么美好的环境，有一天可能会发生地震，那我们也可能会失去了家园，失去了平安。但是当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投在你的怀抱里面，当我们信靠主，主就把这个天上的平安赏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求主，今天你就亲自的临到在座的每一位，把你的真平安，从天上来的平安赏赐给每一个愿意得到的人。我们愿意主你圣灵做工帮助在我们当中，如果听得明白，如果现在就有这个需要，愿意你举起你的手，你向神说我要这一位爱我的主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的恩典，他也把天上的平安带给我，我愿意得到。有没有这种的人？我们求主帮助他们，给他有勇气举起他的手，在你面前立志 在你面前又表示又得到这一份的平安。我们等候在座如果有这样的人，你把你的手举一举，我要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今天明白了神的救恩，神的平安要临到你，是否现在你就想得到？如果想，请你举一下手，我为你祷告。你不许向我举，你是向这一位爱你的主，这一位神举手。所以有这样的人，我求神帮助你，给你勇气，给你愿意举起你的手来接受这份从天上来的平安，有没有？好，我再问一次，有没有人愿意得到从神来的平安？今天现在你就愿意得到，请你把你的手轻轻的举起。亲爱的主，我们的心你都知道，可能当中有这样的人，但是现在没有这个的勇气，没有这个能力举起他的手，但是他可能心里已经向主举手，求你也一同的悦纳。我们把每一位在当中听了这个福音要明白，也愿意相信接受主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我们把他每一个恭敬交在你的恩手当中，求你的平安临到他们，求你一直带领他们，保守他们，帮助他们，也给他们在往后的日子更多来认识你，更多来跟随你，信靠你，走永生的路。我们把这些朋友仰望交托。我们在座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感谢主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来重温你对我们的爱，对我们那一份不舍不离不弃的爱。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求主的平安临到我们众人。当我们散开的时候，愿你的平安与我们众人同在，你也得到当得的一切的荣耀。听我们的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谢谢大家。